今天是台湾时间4月3号，就是刚刚稍早的时候发生的。我觉得我说有生以来最大的地震应该不为过啦，至少对我跟稍神来说，我不确定对伟伟来说是不是？你毕竟你的岁数可能经历过921，所以我觉得不好说。
有没有经历过921吗？
有啦。
我先讲921，在我4岁，那个是没有任何记忆的情况，好吗？
对、啊。
但那也算是有经历过啊。我921，
我
是
没经，我没。
但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
事，我这辈子完全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任何记忆，就是关于921，我只知道，我只知道，我听我家人讲，就是921的时候，我妈把我抱到那个柱子底下，然后我爸赶快往外跑，我是不是亲生的？
我是完全没印象，我921也是一点印象没有。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是醒来就说，哦，地震有点大，哎，怎么还在动？等一下，我要逃吗？干，我裤子放哪里？可是床很舒服哎、欸，啊，就算了，没差了。
我真的假的？你这样，
等他咬完，
你这么淡定哦？
对啊，你那么淡定吗？
台中是上下左右在咬哎、欸，超扯！我那起来第一件事是抱着电视，我下午要打 PSP， 不是 PS5。我根本没打 PS5， 我可以掉下来，我可以掉下来。
不是，我的电视在客厅，我在房间嘛，然后我就睡，然后我是。然后我说干，我现在好像听说，我记得没错的话，那个遇到地震是不能冲出房子的，其实最不应该，你应该要找掩护。那就我的印象中，你躺在床上的话，其实在床上反而是最好，你有个棉被盖住。
棉被盖住这种话你讲得出来？棉被盖住这句话你讲得出口、
欸？你去查，我跟你讲，我没跟你开玩笑，你去查，真的是这样子。直到后来我先讲，因为我后来为什么我起来呢？因为我闻到这种什么红酒味道，为什么红酒味道？哥你俩等一下，我客厅有红酒。他倒了，
好，真假的？是破
了
吗？
对，破了，我就把它清理一下，还好，因为只剩半罐而已，就算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我觉得你那个比较可怕，你后面那些那个模型比较可怕，好不好？
哦，我跟你讲，
都没事。
我一直以来就是每一次，自从开始买玩具之后，每一次发生地震，我第一件事情就去抱住我的模型架子，就是把我的柜子抱扶住它。我今天早上起来也是，今天早上起来就是开始小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紧张。但是我的习惯是一定要先去开门，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先把门开好，然后你再回来家里面看要做什么。但那个时候那个震度已经摇到，就是我觉得我来不及要去开门，我的。柜子上面东西已经开始掉下来了，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我女朋友准备梳洗要去上班，然后她的厕所离我们家的门很近，我就大叫她去开门，然后我就整个人把我家的柜子抱住，但是我家的柜子因为有四个放玩具有四个柜子，我没办法救那么多，所以还是掉了非常多下来，但还好是没有坏掉啦，但就只有一些小零件就喷到哪里去不知道，所以想说之后搬家的时候看可不可以找出来。
你们知道、okay. 你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他算是艺术品的艺术家，他做的一个玩偶叫 KAWS 吗？
哦、oh,
,KAWS。
对
对
对,
對 我今天早上看到我老板他 po 了一个限动，他说他的 KAWS 已经断了。
Oh my god, 那要看他是多大的 KAWS 啊，因为 KAWS
超大
的
那种，超大的那一种，超贵的那一种。
那可以好几十万欸。
对啊，
那个看他是哪一只。哇，
我今天看限动，看我朋友限动，这个很他也是蛮惨，他是 GK 艾斯的 GK
哦，
很大一尊的，然后后面有一团火焰那些那个东西，啪直接摔在沙发上，我朋友直接现场帮他办告别式，再帮他办第二次的告别式，第一次在那个动画里面，第二次在他客厅，超惨，整个 GK 倒下来，所有零件都散在一地，然后他的艾斯的头不见了。他只是身体，
我以为那种雕像比较不容易倒欸，我以为他们底盘，他们都很重，然后底盘很宽，我以为是相对来说。
可我觉得，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地震，就是你就算你再稳，也没有这么稳欸，
就蛮可怕的。坦白说，
因为它的摇的方式是真的东西会往下，
它左右上下左右前前后后这样全部都摇一遍，你知道？那所有方位全部摇过一遍，
对啊，
大楼都
倒
了，桥都断了，这个真的太夸张，这次真的太严重。
这一次的地震真的是蛮夸张的，我也是，我体感上面我没有遇过这么大的，对啊，
对啊，
因为我921的时候睡死了嘛，对，那时候我年纪也是不大这样。
哦、oh, ，OK， 其实你可以不用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就是要强调一下，我跟你们没有差距很远，好不好？不要讲的一副你们都没有经历过，然后找我经历过的样子，可以吗？我也没有经历过，好吗？我也没有经历过，好不好？
好啊，
我对九二一的印象就是，我早上起来，我爸跟我说昨天发生很大的地震、欸，然后我爸那时候，因为我爸都很晚洗澡。哦、我爸在浴室摔了一跤，这就是我对九二一的印象。
哦、OK，
总之呢，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算是失踪人口吧，就是不管是 Podcast 还是粉专，我
真的是失踪粉口呢。
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兄弟，他好像叫什么鱼的，然后最近都找不到人，然后上礼拜后生部在跟我讨论说我们这礼拜要录什么，然后就我们就是总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好朋友，但是最近好像没什么存在感，他是谁？
对啊，就是好像我这个人，我记得好像台中原本要来，好像是谁
都我们鸟这样，
对啊，就想说到底是谁呢？
我没有失踪，你们早晚找到吧，我只是没有抛头露面而已，好吗？我最近活得比较低调了，
所以一期直播啦，什么时候要再更新？
哦，我新的一集有拿到啊，所以我听完之后就可以上了。
OK，
有一直有在录啦， okay. 一直有在录啦。对，而且我最近还有尝试新的东西。
那矿区尾鱼呢？
矿区尾鱼四月好不好？四月开始，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四月，right now 四月，我们看一下这三，这、就是、今天四月三号，我看他今天有没有发
文。没有，后撤步。这个叫做王者的从容，不需要例行赛，
确实
只需要季后赛而已。
确实，对啊，不需要例行赛不重要哦。
我这样说、欸，这样说好不好？我的回归好歹也是一件。欸，我觉得算是对金块的球迷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心的事情吧。那这件事情，我是不是我需要有一个好的开场，就是一个重量级的开场，就是你们这一集啊，懂吗？你们这一集上了之后，我就回归了。
OK， 你这句话，
对，
你知道你这句话代表什么吗？就是你又要再拖一个礼拜。
我以为你们说你们要今晚把，我以为你们要今晚把它剪出来、欸，看来惰性是大家都有的吧？对啊，惰性是大家都有的嘛，不是只有我而已啊。
没有没有，我就问了，你还记得你上一篇在矿区尾鱼发的文是什么时候吗？
谁记得啊？我猜不太出，应该是一月吧？
对，一月二号，一月二号。
因为我是
你对得起你的5000多个按赞，6808位追踪者吗？
没办法，就是有一些自己事情要处理一下嘛，对吧、啊？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我后来这几个月就是没有办法上线。一开始是我有一些自己的，我工作上面有一些调动，所以我在沉淀一下，想说休息一下。那后来就发现，这时间很好，应该可以去学个开车，考个驾照。然后我驾照上课时间在早上10点，然后基本上就是含刮了就是大部分比赛的时间，所以我那阵子其实也看不到 live、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干脆就考完，然后差不多考三月底考试，考完差不多4月可以开始回来，所以我就算是一个蛮正当的理由吧。
那你考到了吗？你考到了吗？
我考到了。
我跟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尾鱼呢，他身为一个高雄人，第一他没有机车驾照，第二他汽车驾照是最近考到的。你几岁？
我已经正啊、哦，我今年要32，但是我跟你讲，我已经正式转职了，好不好？我已经从高雄支持转职成朋友不敢坐我车的朋友。
欸、不，我这边有个提议啦，就是基本上我们今年，除非你在那边嘴巴乱讲什么，不然我们应该季后赛应该只剩下一场比赛啦。那我这边一个提议就是，那个季后赛的时候，尾鱼开车载你下来台中找我玩，然后他再载你回去，这个算是你一个很好记录你自己。这一生，不是
，这一生最，我也觉得是记录这一生。但雷我怕给我妈，妈，我就爱你了。开始在被告，还有温情告白，而为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活着回去？
最紧张的是我吧，我才不要。我跟你讲，我现在在道路上面开的时速还没有超过40过。干，你要开高速公路，我会吓死！我现在我没有办法。
你可以开平面道路来台中。
他妈的，我开好了啦，车钥匙给我，我开啊，我也开啊，我有驾照了，马德。
天哪！
好啦，那你最近有开始回归，开始重新看金块的比赛了吗？
有啊有啊，我有，不然我怎么赶上来？
哦，也是哦，你
怎么赶上来？
就我心里正在想，我们这一集要录下去吗？还是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没有，我们开始来聊开始来聊的时候，我们刚刚开那个。开录前的那个点、那个梗啊，什么之类，全部都把它拉进去了，然后就不谈金块了。
你说你
我们这集叫我们这集叫专访尾鱼，跟金块没有关系，跟金块没有关系。哎，尾鱼最近过如何啊？
好像其实没有不行呢、欸。
对，好像其实没有不行。哎，
这不行吧？
我真的有会员在问我说，那个后车大想请问一下，你现在跟尾鱼还有联络吗？就是。我有点担心，我很久没看到他的文了，不知道他最近过如何。我说，我没事，他过得很好，我看现在过得非常好，没事的，他就只是失踪而已。
主要是我们好像一个月前，我们几个才一起打电动，应该是还好，应该是还活得好好的。
对啊，你们刚刚搞那个很像什么日本综艺节目、欸，什么今晚到你家？他们那个节目都要，他们就在路上找人，然后随便，然后要会帮他付计程车钱，然后日本那个计程车超贵。嗯，你在台北找到我，
对，
欸，很便宜耶，敢去哪都几百块就好了。
确实，
到底在公司？
而且今天真的只能搭计程车，因为捷运停驶。我是不知道回复了没啦，
哦，
对，我是不知道回复了没啦。我朋友卡在那个东湖线上，超可怕。
是不是有什么停班还是什么东西？
你说
环状线停驶，因为那个好像有一段断了。然后那个文湖线我不确定有没有停驶，但我很确定是他那个我朋友那时候在上面，然后还要从那边走下来啊，然后又超热超长，因为他是在松山机场那一段的样子。
我早上有听
超级长，
有听到朋友好像差点被那个新北市停班停课的那个新闻骗到，但新北市其实没有停班停课啊，不过好像是如果你可以在家 remote 就是远端上班的话，就是会尽量建议。所以好像蛮多在新北上班的人，他们公司就会建议他们让他们早点回去或什么什么。所以
其实台北市好像也是。
哦，对啊对啊，欸，我等一下录音录到一半，我女朋友就要回来了。
哦，我这边
所以你等一下就可能，你等一下就可以听到哦，就是有个人开门进来的。嗯，所以稍等也是女朋友等一下就要回来，是不是？
对啊。
那后车不停欸。Sky 打我走进来吗？
欢迎来到瓦格纳 Playcam， 我是 Southern 啊，这个是尾鱼，我的新 partner。
有人离席啊？
犯了离席。回来
这个画面让我想到去年季后赛的公路啊，去年季后赛公路最后一场直播啊。一模一样的画面啊！
现在如果有在看那个我们 Patreon 影像版的听众朋友，又会发现后这部直接不见
Emotional damage，
这
是我他妈
没事啊 ，OK 啦。
我们今天到这边告个段落。那从今以后，我们的 Play 我跟大家 Play One 变成 Play Half， 就跟我的人生一样，就跟我人生一样，没事。你们都是 One， 你看你们都是 One， 就只有我是 Half， 没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就放着我一个人孤独。再见。
我们都是 One， 只有你是 Zero。
哦。我觉得他开始要走心了，怎么办？
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我干你脸！
这样，你要去，你要去跟国王签约是不是？
好，我要去跟国王签约了。
Lofton， 那个台湾 Lofton， 那个跟不知道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后这部最近上了一部。那个新的影片是关于那个人什么人类肥胖精华 Kenny's Lofton。 Kenny's Lofton，
等一下，我以为你是要宣传我吃播那一集，结果他妈你是要宣传我打球那一集。
没有，都是啊，都是啊。
好，
是底下有人留言超好笑，他说欸，国王现在刚好缺洋将欸， Lofton 有没有报名一下？
我跟你讲，下面还有什么外线命中率跟体脂率都逼近四成的男人，我他妈！
我到时候如果你在场上，我在场下，我就可以在底下对你讲垃圾话，哇，好亲，好舒服啊！
那是我他妈。
好啦，我
好痛。
那个拉回来，我知道大家很想听那个
愤怒崩溃吗？
不是，是那个叫什么啊？清明扫墓。啊，不过，因为我们那个今天是找尾鱼来聊金块，所以关于那个扫墓的部分，我们就放在我们的 Patreon， 那个大家有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 Patreon。
虽然我们聊的内容应该会是一些很白痴的内容，对，好啊，那我们来聊一下那个金块嘛，这算是从容不迫的王者，现在就在坐在我们两个的面前。
How to lose？ 真的啊，我想不到金块怎么输，
但不得不说，
可以想到。
少 Murray 的金块真的是差很多
对，是啊，这倒是，对，确实
认同。我不用看很多比赛就知道没有 Murray 的金块长什么样子。
我今天在看那个打灰狼那一场比赛，就是你们知道，我自己在看金块比赛，我觉得他们很像是在共演一个算是协奏曲吧。然后他们的指挥家就是 Jokic， 但你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最重要的那个小提琴手整个不见，所以他们的曲调到了某个音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断一截，然后那个分数就开始直直落。这个是我在看金块比赛的感觉。
对啊，金块，像你刚刚讲到灰狼嘛，然后你看到那一场应该是最近那一场，是狗贝尔回来打的一场，然后在上一场打的时候是灰狼是没有狗贝尔。所以是那场是那个 Kyle Anderson 打中锋，干那场
金块
才赢个位数，我觉得超扯的，真的是烂透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进攻端比我想象中的不协调很多，而且先发跟替补的那个落差感真的是太大了，
很大啊。因为首先嘛，你先说先中先发跟替补上面好了，因为现在金块基本上是已经放弃了让 Reggie 主轴去打替补这件事情，然后一定都是 Murray 去打替补。所以如果你少了 Murray 的话，基本上你先发掉一个档次就算了，你替补基本上是完全少了一个核心在。所以那个你，如果你看的是灰狼那场的话，你一定可以超级明显的感受到，哇，这个替补的得分的火力怎么可以烂成这样。那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工兵嘛，那我们唯一能够持球的就只有 Reggie Jackson， 那 Reggie Jackson 又是一个很大的骰子，而且他随着赛季的进行，他到后期越来越常骰到一，所以你看到的应该就是满场爆炸。我记得那场灰狼应该是第二节，然后替补上来之后，瞬间金块的比数就爆开了。
对，
原本可能还算是有点咬住，稍微有点咬住，后面就直接爆开，后面就跟胜负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我自己回去在看数据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金块今年的板凳场均得分是联盟第二低的，只有仅次于尼克。而且目前除了原本的先发组之外，你们第二多的五人小组是把 Murray 换成 Reggie Jackson， 可是接下来你们所有的组合上场时间都没有超过100分钟，然后再来是只要 Yoki 在场下，你们场上的组合进效率值是一定是负的。所以就是我在看比赛，我会觉得虽然金块是真的以争冠级别来说他们算是稳稳的，就是西区我觉得至少可以在西决看到他们，可是我觉得
不许你这样讲。
我又不是后撤部，可是
没有，我帮他解读一下，我帮他翻译局
落一下。你不要讲话，
就是我也觉得金块是我们想象不到，金块居然没有在西决这样出现，你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我能理解，没事
没事，
我帮你这个忙，好不好？天下第一，我挺你，好不好？
啊，总而言之就是，
我心好累啊。
就没有 Murray 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金块他们在先发和替补端之间的这个落差可能会是一个我觉得蛮大的隐忧啦。即使我们都知道 Jokic 可能上场时间应该都会超过35分钟，可是那剩下的13分钟怎么办？就是这13分钟
DeAndre Jordan，
我就看到 Reggie Jackson 跟 DeAndre Jordan 各种 pick and roll， 然后其实打得蛮顺，但防守端就真的很惨，就是直接爆掉的那一种。
爆开啊，
嗯，
对啊，
爆开啊，
就我觉得进攻还好，至少你们有一个小小的核心在，就是 Reggie Jackson 跟 DeAndre Jordan 两个的 side pick and roll， 可是防守端没有人守得住，没有任何人啊，没有人守得住，就是你们的防守体系看起来就是有点像是小崩塌这样。
对啊，因为
我觉得 Payton Watson 还行啊，我觉得 Payton Watson 还行啊。
没有，我觉得 Payton Watson， 你要看什么地方，他当然在防守上面有他做的好的地方，例如说他单防上面他其实是可以守蛮多位置的，然后他的协防上面当然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常常有一些贡献一些 highlight， 就是他常常跳得很高，飞得很远，但其实
我也觉得，
但他其实有点爱过度协防，然后外加他蛮容易被掩护，他不太会绕掩护，因为他其实也是算是个高大的球员，他绕掩护的能力也不是很好，所以导致其实金块外围被突破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啦，就是基本上一个假动作或是一个掩护就可以切到里面去。那 DeAndre Jordan 你也不大可能去要求他，就是能够他基本上只能顾好篮筐最里面那一块而已，在外面你就不行，所以金块很容易在中距离或外线被打穿，这是在替补上面的一个蛮大的问题。对，那你说进攻上面有没有问题？像刚刚稍微有说嘛，就觉得 Reggie 跟 DAJ 其实他们的那个挡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威力，这是我认同的。但是这个组合在季后赛真的会出现吗？其实很难讲，因为季后赛金块主要还是要靠 Morey 去代替补。Morey 比起 Ray Jackson， 他有更好的单打能力，他有更好的无球能力。但讲实在话，他们代替补的功效，我觉得差不多吧。我觉得没有差多少，因为 Morey 打挡拆的，作为一个挡拆主控手能力，他并没有 Reggie 来这么顺。尤其是 Reggie 跟 DAJ 真的是默契非常的好。那很明显 ，Morey 跟 DAJ 打起来，毕竟 Morey 长期配合的是跳不起来的 Jokic。那对于那种只能够在用空中接力得分的 DAJ 来说，我觉得 Morey 并不是那么的适应啦。往好处想，其实你看去年季后赛金块到后面其实就是把八人轮替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替补上面的问题，可能都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不定会是一个假议题啦，因为 maybe 我们只是想要找到就是之前我们那三个替补球员，例如说 Brown 我们已经在了嘛，然后 Bruce Brown， 然后 Jeff Green 的替代人选，我们其实只是要找这样的人而已，所以我们 maybe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替补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刚刚你讲到那个 Murray 的那个状况，我觉得比较像是他的 mindset， 就是他的 mindset 在 Jokic 身边是一个 off ball 的 player， 可是你当他要让他去带替补端的时候，他的那个想法要 flip 过去，变成他要去持球去攻击的时候，我觉得在转换上面，对 NBA 那个层级来说，或许没有到很难，可是就是你在战力的衔接上面，就是真的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你们为什么在板凳端进攻看起来，虽然说你们有一个 pick and roll 的攻击，你们还是有在打一些看得出来是你们先发组有在打的战术，但是你们这些战术跑出来的效果跟先发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问题所在，我一直都觉得金块的替补应该要打不同的东西，你不能再打先发打那套东西，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材料嘛。当你 Jokic 不在场上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够演奏这个乐曲的人，基本上你所有东西都是跑掉的、啊。所以金块我反而想看到你在替补上来之后，大家就是乱刀流。我想要看到，你们既然年轻，你们有体能，然后你们的 size 又偏小，那你与其在那边跟人家稳稳打那个打不进的阵地战，然后在阵地战被人家吃干抹净，你为何不提速，然后把节奏拉快，然后打你们擅长的快攻防转换，或者是快速推进这样子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maybe 对于一直在打 Jokic 体系的球队来说，对马龙是一个挑战，然后我觉得对球员也是挑战，所以其实很常看，其实基本上我每次在看替补打，就会觉得他们四不像，就是你们在做你们不是很擅长的事情，你们在打先发那套，可是成效明显差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好像没有人在解决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说金块替补今年的得分是联盟倒数第二嘛，其实去年是差不多啊，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就是基本上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很久了，只是换了很多新面孔，可是问题还是一样。 那当你在当你换了一批人，然后还是状况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始改想？那是不是是球队本身的方针出了问题？是不是马龙本身思维出了问题？我觉得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讨论。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对于这个问题，算是有一个我自己的见解啦。尤其是针对 NBA， 因为 NBA 跟像是我们这种假日联盟相比起来，其实你们练NBA 在练球的时间上面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变成说你们在打造体系的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是很仰赖休赛季的。那你在有限的时间内，一定要去打造一个某个球员，一像你们球队是以 Jokic 为核心的这个 system， 所以你们有一个很完整 system 在度过你们的 off season， 然后。不管是打 scrimmage 或者是在半场的对练，但你很难去把它切割变成说你给替补去打另一套新的东西，就是你的战术本等于说你要有两本，然后再来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你的教练又要去 flip， 就是想到说 OK， 我们现在我们刚就是譬如说我们刚刚在打某一套，你们譬如说你们以 elbow 为主的这一系列的战术打得很顺，然后现在换到替补端又可以一下。就变成说他的想法就要再转换变成说 OK， 我们现在可能要打可能 pick and roll 为主的战术，那你这个东西又跟调度上面有非常大的直接的连结，因为这就像你刚才讲的嘛，你的素材跟你战术之间是有一点落差的，那我觉得对教练而言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们的想象都是觉得应该要这么做。
我刚好说其实不容易啊，嗯，
对啊，我个人会把这个责任稍微会丢给助理教练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助理教练可以去分担这件事情，去帮忙提醒教练，就是 OK， 现在我们换什么人，然后我们要打什么样的战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更直接外在影响下可以变成比较好结果的方式。
嗯，
对啊，
其实对替补的问题，我自己看球的感想是偏向，我觉得这是个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承认这个球队就是 always 会有这个缺陷在，然后去解决它我觉得不实际，我觉得不如就是想办法，像马龙后来找到方法就是，哦，我替补就用的人超少，我就是压缩我的人员，然后一努力把先发上面的人拉到替补去，然后把所谓真正纯替补时间拉到极限的低，我觉得就是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所以就是能够尽量压在 Jokic 跟 Aaron Gordon 这些人，这就是我觉得就是马龙想到的方法，好像没有别的。
那你自己在看，就是在譬如说有限的时间内，你有没有觉得哪些替补他们其实是值得更多上场时间的，而不是只用可能譬如说你们球队现在可能是八到九人轮替这样子的概念？哎，现在多少人？八人轮替吗？
现在还是蛮多人轮替的，现在还是有十人。对，还没
有，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某些角色权是让你觉得他可以在场上再久一点，然后再跟譬如说，某些球员在跟某些球员搭的时候，其实是打起来是 OK 的，是这个组合可上场时间可以再更撑得更久一点这样。
我自己觉得是，如果你是单纯以战力上考量，你觉得这个人上来可能会对这个球队的就是比赛表现有一些好的影响，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人。我觉得基本上金块的、
okay.
除了先发以外的替补，他就是一个蛮缺乏天赋的一些人。因为你也知道，就像刚刚那个后车部有讲过的，你先发就这么多人了，那你的替补，你先发就这么贵了，你替补基本上就是很难有很好的人选。所以我自己觉得没有这样，但是如果你说哦 ，maybe 哪些人拉上来多打一点，他对球队的未来会有帮助，那我会觉得 maybe Julius Rother 会是我会想要多看到的球员，因为这个球员其实他是今年的新秀，这一季的新秀啊，去年选到的。那他在季初的时候，因为他在夏季联赛就打出了还不错、蛮不错的表现，所以他季初的时候其实是有办法跟 Christian Brown， 然后跟 Peyton Watson 的一起竞争，就那个替补席次的，他们是一起有办法上来的。直到后来 Strouter 就是受伤之后，然后 Peyton Watson 那一阵子打得非常的好，应该说很惊艳啊，不能说非常好，但是很惊艳。然后
大概二月的那个时间点，对不对？
嗯，对，
就打塞尔提克那一场，类似那个
差不多
时间点。
嗯，然后 Strouter 后来回来之后就基本上没时间了。那加上这个球员本来他。我觉得他本来就需要养成了，我觉得他有一些就是 比较球感意识啊，就是球队球场智商上面的一些东西需要被修正，例如说他的出手选择，然后他防守上面的一些 mindset 什么，我觉得东西就是需要你花时间跟球队磨合，然后慢慢学习球队打球方式。像看我们曾经 Poler 也是一个很不会打球的球员啊，我是说就是很没有球场上面这些意识，但是你看今年的 Poler 你会发现。他其实跟以前比起来他进步非常的多。他就是每一年都会变得聪明一点。然后在今年我已经觉得到、哦、他已经完全知道他的角色该做什么。你很少看到这个球员去做出一些令人意外的一些失误啦。他基本上被打掉都是被人家换防到没办法，这个球员他就守不下来，所以他会失误。可是你很比较少看到他漏人了。你也比较少看到他在出手上面的像我们以前都会笑说他的出手选择很糟糕嘛。但现在其实你很少看到他很糟糕的出手选择、你会知道这个出手不是他随便出手，而是他知道这一球必须他由他来投。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一个球迷来看，那个是差蛮多的，看得出来这个球员真的是进步很多。所以我觉得 Strasser 可能也会需要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如果是单纯以未来性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这么都知道金块的替补这么缺乏一个有得分爆发力跟有点持球手段的球员，然后 Strasser maybe 就是有可能是可以挽救这件事情的人，但就球队需要给他时间，但那个东西也不一定是急着这一季去做，那他可以是休赛季，他可以是下一季，对吧？至少这一季我觉得是赶不上了啦。
嗯，因为他受伤过后，这个他的时间就被 Justin Holiday 给吃掉了。
哦、
oh, ，Holiday 这段期间三分又把握了蛮好，那防守本来就是他还算 OK 的部分，等于说你纯三 D 来说，他有确实有点取代 Strasser 的工作，现在上场时间也几乎是完全被吃掉，对吧？
对啊，
相对比较难一些，因为当初在开季的时候，你们开季的时候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曾经全部。年轻人全上，那时候是 Christian Brown、Payton Watson、Schroeder， 然后Hunter 吗 ？Hunter， 然后跟那个 Nagy， 大概这个组合。
Hunter 比较少了，
Hunter 比较少啊。有一次是上那个 Pickett， 然后这两个后来时间就
Pickett 上比较多，
我想
Pickett 上比较多，
对 Pickett 上比较多一点点。对，我想问你对 Pickett 这个球员的评价如何？因为虽然我知道他前面毕竟卡了 Reggie Jackson， 然后。Gillespie 有时候我不太确定要不要算他，但我本来想说他可能也许会有点时间。
他现在顺位已经低于 Gillespie 了。我觉得 Pickett 是一个，我知道 Pickett 他，我觉得 Pickett 是一个聪明的球员，一个扎实的球员。可是他真的天赋太低了。他体能不够好，然后也没有速度，然后打球上面我觉得合理。可是我觉得体能。在 NBA 来说是有一个过一个门槛的，我觉得他没有过那个门槛，变成说他除了能够在外围去做一些投射，一些无球投射以外，他真的过半场之后，我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他基本上没办法借由突破去吸引到防守，也没有数据打挡拆，然后也没有做挡拆，也没有机会展现他挡拆上面的决策能力，然后他又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我近期看过。最喜欢打背筐的后卫球员，就他很喜欢用背筐来护球。那背筐护球的话，让他真的是他护球真的是不错。你很少看到他球被抄掉，可是你会把球队的速度拖得非常的慢，所以他打球会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就只是做到一个，就很像是打七队的时候，然后做到一个 OK 好好过半场的一个球员。但你真的进到阵地战之后，他能做什么？我很难说他可以做什么，所以我其实
我印象是蛮不
欣赏他的啦。讲实在话，我觉得如果是我也会让 Gillespie 就是在他前面，
因为我今天看 Gillespie 他也确实有进到替补的轮替当中，就是他有做一些你们先发组会指派给后卫做的一些任务，然后在战术的执行面有做一些 inverted screen， 然后绕到外面，然后甚至是他连续挡两个大个子，把他挡到，就是那个我记得我不知道 NBA 叫什么，但我记得让我们是叫做 slice screen， 就是切的掩护，就是他会从斜边去帮忙 去帮大个子挡，因为你们是 Jokic 嘛，帮他挡完、Jokic 往下走之后，他再帮另外一个的挡，挡完之后他再去到他的位置，那就是像这些动作，你会觉得哎、他是真的有在执行战术要他做的事情。
有啊有啊，其实我其实蛮喜欢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球员。那当然他也有他自己的天花板的问题嘛，就是他就是、应该说就是天花板很低啦。
对，
然后他的身材跟他的体能真的是不好。但是我觉得他有外线把握度，打球又聪明，我觉得至少在进攻端你看出他的贡献。那防守就没办法了嘛，他真的是比较矮小，
就是这
速度又够快，对吧、啊？硬体就是那样。但是至少进攻端我看他打球，我会觉得比 Packer 来的开心很多啦。球队
就是他是聪明的在打球的啦。
没错没错，
我对 Packer 最有印象是开季，我就忘记打哪一场，连续两波就是金块在两边45度角有设一个很简单的跑位，然后那时候对面的第一线上来压 Packer 背筐，然后那两个空档穷都没看到，然后最后等到我们把护球转回来以后，进攻死了，那波进攻死了，然后硬打掉，就
他真的太喜欢
连续两波
背筐护球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这个习惯真的是不是很好。他从以前大学就是这样打、啊，就是你看他的 highlight 什么的，他的比赛的影像什么的，他就是一个很爱打护框跟背框，然后会磨到禁区去打老球皮，就是有点像是以前的 Andrew Miller 的感觉。
哦，
他也是很用背框去吸引球员，那他本人也很厚嘛，有那个身材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在当今的 NBA， 除了已经不是主流以外。他的得分效率也太低，而且他身材的确，他技术也没有 Andrew Miller 来的好，所以你很难看到这些效果。那你看到只是他做这些事情之后，然后那些比较负面的影响。
我自己在看待像这种状况，我今天早上其实有在思考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球员他。明明拥有很好的，譬如说手感或者是身材条件，那他可以打到可能三号位或四号位，但可能因为他从小因为身材的关系，所以只能打，所以一直打四五号位，所以他们会养成这样的习惯，然后没有在应该要进步还有改变自己打法的时候，没有在那个时间点改变，所以养成的这些习惯带到的像是刚刚伟瑜有讲到的职业。就是你遇到了更高层级的，你没有办法再用原本的方式去打，其实我觉得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这个就是际遇跟你球员自己的 mindset 的改变吧。
然后像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嘛，就是 Hunter
Tyson， 对
对啊 ，Hunter Tyson 其实也是在当初夏季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一个还不错的球员，就是他、他有点像是我们的 Chandra， 就是你有外线的一个白人的常人。然后有一些篮下缴获的能力，篮板也把握的不错，那可能就是横移速度稍微慢一点，然后防守端可能会被打点这样子的球员。那其实金块有不少这样的球员，例如说我们讲的比较那个一点，就是 Porter 是类似这样的球员，只是他就天花板是很高的那个 type。那 Chandra 也是这样的球员，所以其实我原本预期他会有一些机会啦，对，但后来他就蛮没有上场的。然后我看球队的配置也觉得，你看到 Watson 的成长之后，你也会感觉出来哦，他们的天花板真的差很多。如果是我可能也不会花时间在 Hunter 身上，所以 Hunter 现在就是蛮消失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Hunter 现在到底在球队能够帮助球队什么事情，因为真的是样本数太低太低太低了。
而且这几个当初都是你们选的集战，离那时候就是今年本季你们选的 Schroeder， 然后 Pickett 跟那个 Hunter Tyson 嘛，就是当时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个 maybe 集战力的类型的球员，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只有 Schroeder 相对比较有用一些， Pickett 跟那个 Hunter Tyson 可能相对比较对球队没有立即上的帮助。
我觉得我会用比较乐观的方式去想，就是如果今天Payton Watson 没有展现出这一季的进步的话，那 maybe Hunter 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 Hunter 的这个选择我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一直都不是很能理解 Pickett 这个选择。Maybe 是因为、金块真的很需要一个控球，例如说 Morris 健康状况一直都不是很好，然后 Reggie Jackson、金块虽然跟他续了约，可是其实他上一季是没办法进到轮替里面的。那加上剩下的我们可能还能够有合约的只是那 Gillespie。那金块可能 就真的很需要在选秀里面找一个能够最起码能够当第三控球的人。那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也合理，反正那个顺位其实也是蛮低的，就是那个东西要掏，你居然掏到一些要想要掏天赋，可能我觉得也不会掏到什么养得出来的天赋啦。所以去看当下看当然都觉得合理，只是说就当买保险嘛。啊，如果买了保险，你今天没有受伤，然后这个保险没用到，你也不会觉得你亏啦。我觉得感觉像这样。
那你自己现在觉得，就是除了先发组，然后可能像 Christian Brown。然后或许是 Waston， 你觉得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哪些人有可能会在季后赛，就是不管是当骑兵用，或者是说他是有机会进到你们稳定轮替的阵容里面？
稳定轮替的阵容里面哦，我讲实在话啦，如果扣除你刚刚没讲到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有机会上场的应该是 Reggie 跟 DAJ。
OK，
然后。我要特别提一个我没有提到的人，就是 Najee。其实 Najee 应该要是这样的人，因为金块今年还跟他签了合约，一年其实有一个800万。嗯、其实是那个时候签这笔球合约的时候，所有的金块球迷有在注意他的人，应该都觉得哇，这个合约给的有点高了吧？尤其是金块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使用他。其实对这个球员，我也是有满满的怨念啦、嗯。那个怨念，与其对他，我觉得对管理层、对教练组的怨念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 Najee 是被养坏的。我觉得 Najee 其实刚进来的时候，你明显感受到他成长路线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像 Channing Frye 那样啊，就是一个四号位的一个高炮台，
延展四号，对哦，
对。然后他的横移速度还算是不错，他是能够稍微去守到一些三号甚至二号球员的。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我自己认知是觉得他的养成路线应该是蛮明确的一件事情。可是金块可能太想要找到一个能够在Yoki 下场
之后，Yoki 下场的时候
的一个替补5号嘛，所以我们尝试过很多人嘛，对，我们最适合的人是 Demarcus 那个 Cousins， 但 Cousins 就是因为场那个兽医师的问题，
人和问题，对，
人和问题，所以没办法用嘛，所以我们也试了很多人、
啊，没事啊，他至少不会打到一半消失啊，
那竞争不了跟云豹的报价。
我以为是说，哎、欸，还好他至少没有打到一半，打到一半直接不打了，这好像也是。
哇，你打到一半，那有开车离开吗
？
没有开车，
那有顺便清那个休息室那个柜子吗？
没有，他说晚上回来清的，
晚上回来。
他有害队友被打了。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他那个季后赛跟 Barton 在板凳吵架
哦 ，Will Barton 哦，
对
啊，然后 Jeff Green 把他出来把他们拉开啊，然后后面Jeff Green 还骂 Barton， 然后还靠他头一下，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在不要乱瞧那种感觉。那后来就是季后赛打完之后，休赛季两个都已经都不留队吧，这就是球、嗯、
哦，对啊，两个都不留哦。
对啊，两个都不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养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啊，金块太想要把它养成一个五号位，然后导致现在原本 Najee 刚进来之后三分手感是非常的好的，他三分很准，他三分那个时候应该作为一个常人，他有个差不多快四成左右的三分命中率，这是很高的一件事情。养到现在，他这一季剩多少？23%。我觉得很扯啦，对啊，就是你手感整个不见，然后他好像为了去扛五号位去增重，然后导致你的脚步横移速度也变慢，灵活度下降。但是你作为一个五号球员，你该有的一些，他很拼啦，我看出来他很积极啊。但是你的弹性、你的抢篮板能力，然后剩最重要的你的终结能力，我觉得哪几个都做得很烂。所以他除了身材勉强的挤上了五号位的标准以外，他没有任何东西我觉得是适合五号位的、啊、可是球队就是把他往这边养，然后养坏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还要再给他一个这样的合约，然后继续不用他，然后对、啊、我看不懂球队的这个操作是什么。
他的命中率哦，
得分哦，然后他都随着那个这三季的上场时间跟着一起雪崩式下跌。
对啊，我觉得他是需要被信任的球员啦。我觉得 maybe 他的三分没有完全坏掉，而是他可能不是那种很快速热的，你可能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抓感觉。我说的不是单场、嗯、而是你要给他稳定上场时间，让他能够一直去保持他的手感。 可是很明显金块没有做这件事情啊，所以金块到底你续约他干什么、嗯、我真的看不懂，是想要当薪资包的什么吗、嗯、我看不懂啊。
那所以意思是说你们现在缺的是一个 stretch five 吗？
你那个笑了一下，我感觉你不安好心也、欸、不知道是什么。
没有，
这个不安好心的程，这个不安好心的程度比我说金块总冠军还更不安好心，你知道吗？
我看到你的笑
了，我这边是想要，
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对着你说金块总冠军的。
我这边只是想要推荐一个，
你
兩個
我都不想理。
前最佳洋将，最金刚一队。
你说扫墓部分吗？
我才不要，我不才不要理你们这个嘞，真是的。
没有啦，这不错的选择、啊。
我们不需要，对不对？没有，我讲直白。哎、嗯，干、欸，我们如果要一个有情绪控管问题的中锋，我们是根本不找 Cousins 就好，
找 Cousins 就好了，都要找 Cousins 就好。哎、欸，没有，他签约了，
他签约，
来不及了。你只能扫墓，你拿不到 Cousins，
还以为你有得选啊，
讲的好像你有得选一样的，扫墓扫起来。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一些除了先发组之外，会进到轮替的。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有聊到说 Christian Brown 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未来性的球员。那也的确在冠军赛的时候看到他打热火的时候，确实各种空切把热火的那个禁区也是算是切爆嘛。但我记得你在开季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你觉得 Christian Brown 他的进步幅度是有一点不符合你预期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觉得？然后再来是到了近期，你觉得到了季后赛他还有，他是真的跟去年相比是有在稳定成长的，成长到他或许可以比去年再吃更多一点上场时间的吗？
这样讲好了，我觉得Brown 他，我原本对他的期待就上季原本对他期待就很高，是因为他的地板真的很高。嗯、我觉得不管是球技上面，或者是你是球场上面、心态上面，他的地板都是很高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后场防守球员，然后他也很知道做什么。我光是他的球商很高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可以给他很高的评价。那但是上一季也出现一些问题嘛，例如说他的三分没有办法增加他的命中率，然后甚至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投一些关键球，或者是一些他应该要出手的球。所以这是我季初的时候我看了一些他季初的比赛，或者是他夏季联赛的一些比赛，我自己的感受。对，那我那时候说他进攻不如预期，是因为我其实明显感受到金块有想把他往Bruce Brown 的方向去培养，就是金块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些持球的。那个时候他在打夏季联赛的时候，他甚至在夏季联赛那个阶层他的持球都没办法起到一个不错的作用，所以我会觉得哦，他可能离我心中的理想，甚至是球队心中的理想，还有一段不小的落差。但最近看比赛的话，感觉出来金块的确是往这个方向练啊，因为最近 Morris 受伤之后，然后Reggie 上来打先发的控球嘛，那替补有时候是给 Gillespie 去挡啊，最近的话就变成哦。Christian Brown 他会上来就当一下就是他的替补的控球后卫，那感觉出来金块是希望他能够会持球的，但是希望他会跟他能不能够做得好，我觉得两码事啦。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他，我觉得他持球上面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例如说一直发生失误啊，或是做一些他不应该做到的事情。可是也因为这样，基本上你很难看到他有什么很进步的成长，因为他展现出来的东西都很急，带球过去，然后跑个战术，然后交球交掉之后去他的位置带好，基本上你看不到一些会让你耳目一新的东西。例如说像 Peyton Watson， 他其实虽然你看到他有时候场上单打你会很吐血，可是就因为他会一直尝试，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突然闪现过的一些就是很不错的动作，或是很不错的表现，你会觉得哦，这个球员在成长。可是 Brown 的话，就基本上你感受不到他的成长， 你只会觉得这个球员很稳，他一直在做他会的事情，但是就是不知道除此以外他天花板到底在哪里，他是不是已经到天花板、嗯、其实很我感受不出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以他这一季来说比较值得赞赏的大概就是三分投射有稳定下来了，相对稳定，这个相对稳定可是因为这个相对稳定，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他一二月其实还是很惨，他是最近三四、
啊、
月还算准，对，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到底
他的定点投射算是有好看起来有比较稳定，这所以他是所以他如果整季纵观下来目前有一个 37% 嘛，其实我觉得以他来说我觉得算及格的、嗯、但他的产量跟他出，其实你看他打球你就知道他要不是很大的空档他是不太敢出手，
对，他会先手递手找人，
对，他第一拍并不是想要自己出手，我觉得这个东西变相的压缩到了金块今年在外线上面的表现。其实金块很多今年有很多这样的球员，非常多，就是那种球到你手上然后你很有出手空间可是你不出手，甚至别人后来放你之后你还会把球交掉，你就是不出手那个，可是你应该要出手那个球、嗯，很他，例如说 Aaron Gordon 是这样啊，
对，我刚刚就想提、
啊、
Aaron Gordon 也会这样，
先发有一个 Aaron Gordon， 替补有一个 Christian Brown， 其实金块的就是外线这一季的那个球场空间就非常的惨，金块今年的总三分球出手率是联盟垫底的最后一名、嗯、所以我不知道以往大家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哦 Jokic 可以帮你的球队创造很多三分出手机会，可是你如果今天你球队能够得到的三分出手机会这么低的话，其实我觉得跟大家印象中应该不太。
顺带又补充一下，金块场均三分出手 30.9 次，全联盟最低，而第二低是湖人、嗯、我顺带一提而已。
那我另外一个，你刚刚提到 Christian Brown， 你认为他在成长幅度上面是有点不如像是 Waston 这样的球员，那你觉得会不会其实是因为你们把他放在一个体系当中，导致他必须好，应该先这样问好了。你觉得他有把体系内要求他的工作做好吗？
我觉得有，三分不敢投算吗？我觉得体系一定会希望他勇于出手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会想要提这个论点，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太想要把体系内的事情做好，所以少了自己的那个 creative 的进攻的方式，或者是说任何他其实有机会变得就是如果说你是在一个体系内跟你是在一个没有体系没有这么完整体系的球队里面，他的成长幅度是不是会有落差，这个是我自己在思考关于 Christian Brown 这个球员的这个问题。但我认同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外线不敢出手这个问题，这是他自己要去克服的，而不是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体系当中。
我觉得我的观察啦，我觉得 Christian Brown 就是一个很忠于体系的球员，他是一个很能够去执行教练给他的指示，或者是球队老大给他指示的那种球员，他是一个很棒的执行者。但我不觉得他是那种今天你给他很自由的空间让他挥洒，他能够变出一些新东西的人，我不觉得、欸、不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夏季联赛他怎么会打像个体系球员？球队很明显的给他持球，然后想让他多打，很多时候你看出来球队是也要当核心去做，但是他在夏季联赛依然打得像是一个辅助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本来就是适合这样的东西啦，所以我也不会要求他要打得多 creative。
所以 support 角就不要拿去当 AP 嘛，
当然当然，这是一定的吧，这是一定的吧。对啊，
索拉卡 ADC，
那你真的是不够老、欸欸，没有看过王者无敌流的索拉卡、哦。
我看那个很久了、欸，
对啊，
我甚至看过奶妈称霸下路，
那个时候你今年都还没改哎、欸。
那时候是不是还有那时候还有那个洗钱那个道具，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买龟壳那个，
就是要带跳钱啊，然后去前面别人面前一直降星星啊。
对，就是带跳点 S 2啊，对 S 2 S 3的时候吧，我记得，因为我 S 2开始玩的、啊。
嗯嗯嗯，
我们这个年纪应该都是 S 2啦，啊，尾鱼可能是 S 1
应该是的，
靠背啊。没有 S 2台服才进来啊，
我知道，我只是想凑而已
啊。傻眼
啊！那刚刚讲完 Christian Brown， 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对这个球员都蛮感兴趣，是因为当初他在 Kansas 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球员，然后 他也进到 NBA 也的确符合我对他的想象，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球员的执行者，可是他的相对起来他的天花板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低，但他会是一个我觉得对你们来讲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很难在有限的资产控管的情况下找到像他这样等级的球员，就是可以直接执行 Mike Malone 要他做的事情，然后是可以放上场在主要轮替里面的。对，那
是啊，是啊，
今年另外一个让我非常非常惊艳的其实是 Watson。 那 Watson、我个人看待他，其实我有一点看到他比赛，我有点想象的是在雷霆时期的 Jeremy Grant，然后有一点点像 Derrick Jones Jr. 的那个概念
啊，
对，因为当初其实 Jeremy Grant 在进到金块以前，他其实是非常跳的，然后整个体能的条件以及他在攻击篮筐的这个方式，我都让我有点想象到当年的 Jeremy Grant。那最近最接近的应该是 DJJ 啊，而我觉得对你们球队来讲，像这样的球员，他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他可以某种程度上垫高一点天花板，然后他在板凳端可以带来能量，但我相信只要没有看金块的球迷应该对他没有很深的认识。那鲔鱼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瓦森这个球员？
怎么看待他哦？其实讲实在话，他这一季能够打出这样的表现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原本以为他的养成期会更长，就是我不是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体，或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拿上台面的一个球员，不是。但是我原本预期他今年会打得更烂，他应该还要在那个慢慢摸索，因为摸索期间，因为他在第一上一季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出场时间，在例行赛的时候。那他出场时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球员他真的体能很好，但是他对于球赛的理解的那个程度真的是很低，出手选择很差，然后防守乱跑，然后超容易漏人，很喜欢就是乱补防啊，乱协防啊，然后在进攻的时候，你不只是出手选择差就算了，他还喜欢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例如说一些持球单打什么的。那很明显，那个时候他的持球能力是不够好的。但这一季为什么我说我觉得很惊艳，是因为除了他在防守上面他的表现越来越扎实越来越精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单防是真的是有他的能力在，他的体能跟他的原本的身体的硬体能力就可以让他，我原本就预期他可以成长到一个不错的防守球员等级，但是没想到可以这么快兑现。那当然有一些例如说容易被晃啊，容易被过不了掩护啊，这些事情是难免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很年轻，他可以在成长经验上面可以在学习，可是至少我已经看出来他的身体条件可以达到，可以做到什么样的防守能力。那另外一个让我觉得蛮惊艳的是我觉得他进攻端的成长比他的防守端成长大很多。首先是他的空切能力变得很好，他的空切能力变得很不错，然后真的很有威胁性。然后再来是他竟然可以养出一个我觉得还算是稳定的一个中距能力。这是我蛮意外的，因为真的原本想象不到这个球员会有一些中距投射能力。但是我现在发现他在外线例如说晃板要晃起来之后，然后你进到三分线之后，他不会只剩下一个杀进去的选择，虽然他还很常还是选择杀进去。可是如果今天他被挡下来了，或是他发现哦真的进不去，他可以做中距跳投，他甚至还可以翻身跳投，然后是会进的。我觉得这是我对他这一季表现最惊艳的地方。就是他在进攻上面真的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在精进的东西，而不会是完全只单靠体能在打球。所以虽然我一直说他今年进步很多，但也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他去年的地板真的太低了，所以相较起来 Brown 好像看起来没什么进步，可是两个比起来其实 Brown 还是比较精实的那一个。
我觉得这两个很像是一个刚好你们在轮替当中一个很相反的存在。
是啊，
就是你当你需要一个乱刀流，你想要带动节奏的时候就会用 Watson。 那你是想要延续譬如说先发组的那个顺畅度，那我就会把 Brown 丢上去，类似像这样。
目前球队是当然是希望他们共存啦，但他们共存当他们两个同时在场上的时候也会有新的问题，那就是场上空间很差。因为对 Brown 是不太敢出手，他可能目前的稳定性，他我觉得他的三分命中率是 建立在他都只出手他觉得很好很好很好的空档。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很准确，因为你在尤其你在季后赛你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出手，除非人家放你嘛。那 Watson 的话真的定点的三分还不够稳，真的他的定点三分目前我记得还不到三成吧。嗯，
对，还不到。
对，不到三成。所以当他们两个同在场上的时候，他们两个在防守上面可以守到，可以守住不同类型的对手，例如说 Brown 他可以守后卫，他可以守一二号，然后Watson 的话，他其实可以守二到四号，我觉得是可以的。他们防守上面不冲突，可是进攻上面，我觉得他们同质性太高。这也是金块替补为什么一直会有问题的地方，就是满满都是工兵，可是你没有一个能够持球的人。嗯，然后你现在养出来的 Watson 感觉他不想要只当个工兵，可是目前看起来我们保守的看他还是往工兵的方式在养成，这是比较保险的。那金块这样养，我觉得我不能说他错，因为这样很保险，可是这也是为什么金块的替补一直起不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 Watson 我先补充一下， Watson 本季的中距离已经是 41.9%， 然后基因跳手是 42.4%。简单来说是他有一个在空当对面独食进去，他至少有一个得分的手段，可是他的三分球明星赛后已经暴跌到连两成都不到，就会变得你的整个替补上来，你整个 spacing 很可怕，是超级卡到不行的那一种。
对啊，
尤其他要只能空切。对，因为理论上来说，在我记得在一月份吧，那时候 Aaron Golden 跟 Peyton Watson 两个人三分都还投得进的时候，金块还是可以同时摆这两个人上场，就是还是可以摆这样，嗯，同时防守 OK， 然后不容易被打点。好，那时候刚好 MPJ 受伤还是怎样，忘记。然后同时摆这样上场，防守 OK， 然后同时进攻都可以有很劲爆的体能可以空切，然后甚至 Watson 还有 pull up 能力。这点我觉得是比 Aaron Gordon 更好一些。Aaron Gordon 相对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出手，至少我看的是，嗯，觉得是比较少的。然后结果后来两个人三分开始陷入低潮后 ，Mike Malone 就把这个组合给逐渐不用了，因为空间太卡了，
太卡
都不行，
太卡了。嗯，
对，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我觉得原本想象的情况应该是 Peyton Watson， 也许他三分更稳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点把 MPJ 先收起来，就是我比较我有一个很好的双，我很好的双的侧翼可以去保护 UKG， 或者是去针对对面的双侧翼。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 Watson 进攻没那么好的时候，就没办法这样子打，然后就变得你整个阵型没办法像过去去年一样这么的有灵活性。去年也可以视情况，例如说我可能视情况需要持球进攻，我可能把 KCP 换成 Bruce Brown， 或者是我视情况我换成 Jeff Green， 相对来说我可能不会 Aaron Golden 三分的问题。但这一季就是没有这些人以后，就会变成哇，他只要金山不走，我没有其他人可以用了。我觉得这是今年可能金块比较麻烦的地方。
我觉得这一季的替补跟上一季的替补季后赛的来说啦，就是你说的有很明显的下滑吗？嗯，其实该补的，如果例如说我们该补的点，例如说一些什么后场防守啊，然后一些对于大型侧翼的防守啊。然后什么东西，其实如果你单看点，其实今年的新人都有把这些点给补上。可是今年金块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去年的三个替补选手都是很多才多艺的，你能够身上有很多的 hashtag， 你能够做到很多不同事情。可这一季有太多人是只能够做到一件事情，例如说 Watson 可能他就只能做到空切跟防守，可是他的拉空间能力就很差。那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当初的 Bruce Brown 是可以做到防守，可以做到持球，可以做到空切，然后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定点外线能力。但我们今年负责持球的 Reggie，只有持球，他没了，他没办法防守，
没了，
然后也没办法帮你做其他事情。他能他对啊，然后打无球我觉得也不是说打得特别好，尤其是当他在场上的时候，球队也不需要他打无球。
对
的。所以今年就是我觉得东西灵活度变得很低啦。嗯，你很难就做好，你要调配一个好的阵容去针对对手，我觉得像比去年来说是困难很多啊。
而且你们去年还有像 Jeff Green， 他偶尔甚至可以打到小球五号位，这样就是你们今年没有球员可以达到的，可以让你们在进攻上面，应该说在板凳端可以有更多变化的一个这样子的人才啊。
啊，这点会其实是蛮麻烦的，我比较好讲，尤其在季后赛。因为季后赛其实说实在，就像你刚刚伟宇所讲的，就是你至少在几个就是多才多艺了。你到了季后赛， 单一，你把它变成你拆开变成单一各自功能的时候，说实在你也不可能说什么、哦、我现在需要谁就摆谁，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困难跟缺陷跟问题。我觉得在面对照例如像假设对面像例如说热火好了，打热火，假设打热火或是类似这种对面比较会灵活一点应变的时候，我觉得金块这边可能是相对比较没有这么多招的状况，尤其你要期望这些人多半也是新秀或年轻人。
而且 我觉得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是 我个人在观察、哦、就是在其实各队现在在守 Jokic 上面，不要说各队啦，就是特定的球队在守 Jokic 上面，他们都已经有一些自己的策略的。因为像在二月之前 Jokic 出手20次以上的比赛结果是6胜7败嘛。之前 Spoelstra 他受访的时候他有提到说，防守 Jokic 的时候你必须要面对两种毒药嘛。一种是包夹，那把队友打开。另一种则是让他 1-on-1 go to work。那本季很多球队其实选择像是第二种，让 Jokic 尽可能的去提升自己出手比例。而且的确在季中之前获得很好的成效嘛。可是所以尤其是像譬如说刚刚我们有提到打灰狼那一场比赛，他们就是用一个狗贝守 Jokic， 守到 Jokic 都在投一些 tough shot 的概念，那他们也不需要用到包夹，然后 Jokic 也没有办法去真的串联队友，因为队友就像刚刚可能我有提到的，队友也不投，然后队友的功能性太单一，在脑袋的转换跟灵活度都不像是去年来的这么好，所以我会觉得反而有一点限缩了 Jokic 本身他所拥有的这些能力，他的我讲超能力的这样子可以把自己的整个球队的进攻体系打很开，像去年那样子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你在单打的时候，假设对方都是派像狗贝尔，你在季后赛或许有可能会遇到的是什么 AD， 然后你可能你在第一轮第二轮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像这种单防能力其实不错，那 Jokic 如果队友没有办法把空间拉开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单打，然后效果又不彰，我觉得对金块来讲就会是非常危险的状况。不过我在下半季有看到说，刚刚提到让 Jokic 出手20次以上的比赛结果比较多是不好的嘛，可是其实到下半场这件事情有改变，就是他的出手比例跟赢球其实是就是他们成正比的关系其实是有降低的。那你自己会怎么看待就是 Mike Malone 在面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帮助自己的主力去调整？
其实我觉得如果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其实比较跟球场上面的东西无关。下半季的赛程真的比较松啊，你上半季你遇到一些比较硬的球队，然后你用这个方式你打不赢，可是下半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赢个人家两分三分。我觉得我最直觉的想法是这样，最直觉的想法是这样。对，那你刚有提到说哦，因为队友的三分不准，然后让 Jokic 必须要自己单打。但我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这个球季 Jokic 的状态也是在某个地方的下滑，也是导致队友空间变得更少的原因，就是 Jokic 的三分下降这件事情。
啊，现在34%
看起来一个状况来说好像还可以，对不对？对，因为 Jokic 永远都是出手那些人家都不贴上来他才出手的球，所以他的三分命中率一直都是还不错。但是在这个情况下，而且这季人家放他放更久，在这个情况下他只投出34%，所以变成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惩罚对面的常人囤积在禁区里面这件事情。所以导致其实这一季就是你看我们三分已经变得不好了，但是你还要一直面对就是禁区的一直有很有威胁性的常人在禁区，然后你要进去跟他对抗。所以队友的命中率会再更加下滑。我觉得这个也是遇到很麻烦的地方啦。
因为说实在我觉得在过往以来尤其是去年，其实金块并没有特别比较不擅长打哪一队，可是在这一季其实灰狼反而还好。这一季其实有三支球队是金块在西区在对战历史上取得下风，分别是国王、雷霆跟太阳。我先蛮好奇伟宇在看这三个组合的时候，你会太阳我觉得可以先不用讲，因为我觉得太阳就是在过去我们讲过，就是其实他就跟你拼进攻，就跟你对轰。 我就没有跟你防守怎么样。所以我其实想要聊的是国王跟雷霆为什么在本季的对战历史反而是不擅长打国王跟雷霆这两支球队。
我其实对这个蛮意外的，应该说如果要我选金块最不擅长打这一支一定是灰狼啊，百分之百是灰狼。
对啊，一定是灰狼。对
一定是灰狼最不擅长打。那你说国王跟雷霆的话，我会倾向说，首先雷霆我们对战的场次大部分都集中在季初的时候吧，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比较前期的时候，我们打了蛮多次的。那个时候我觉得金块的确是处在一个很青黄不接的状态，例如说你的替补完全全部都是新人，然后上来大家也不知道谁可以打，然后雷霆又比预期来强，那对于这种很新兴的球队，其实你也没有太多应对的策略，所以会输球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雷霆哦，我自己觉得我印象我不会有觉得雷霆很难打的印象，认真说。但当然你说硬要讲的话，SGA 绝对是金块很不想遇到那种后卫。金块一直很怕遇到这种单打能力很强势的后卫，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好的防守资源去处理它。然后我们的防守策略基本上光是你要把 Porter 跟 Jokic 藏起来就已经藏得很辛苦了。那你很容易会变成就是 Murray 会去对到他，那 Murray 基本上遇到这种后卫一定是被吃甲的，然后不小心如果你再不小心把 Porter 换出去然后跟他对到，基本上一定是被吃甲的。所以光是这种爆发得分爆发力很强的后卫，我觉得金块一定都不会很好打。那我觉得同理可以放到国王上面也是，那国王更可怕的是他金块一样也是很不会处理挡拆的一个球队，因为 Murray 并不是一个很会去到掩护的
后
卫、对，那 Jokic 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很好会处理挡拆球员，因为他基本上他不太能够秀出去，他有他的那种就是智慧是能够去知道说这个时候他应该要扑出去比较好，他会去扑，可是成效并不好。那他大部分的时候会守得很沉退，那就会放出很多中距离空档给对面。所以像 Fox 或者是像 SGA 这种能够在中距离把球处理好的后卫，在挡拆上面打起来就会非常有力。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之前在 Bubble 园区的时候，然后金块跟爵士打成那样，基本上我们就是把 Mitchell 为什么每一场可以砍到四五十分，就是因为我们守不住 Mitchell 啊。那同理面对就是因为 Mitchell 那时候跟狗贝尔打挡拆嘛，面对挡拆跟自己单体能力得分能力都很好的后卫球员，例如说 Fox 或者是 SGA，金块一样是拿他没有办法。对，那加上现在这两个球队我觉得得分资源都很多啦，例如说国王他有很火力很强的后卫甚至锋线，那这些他们的外线也很稳定，然后国王的打的那个配那个又很快，速度又很快，那对金块来说我觉得都是很难处理的。
对啊，因为对于相对来说国王现在倒 Monk 跟 Herter，
对啊，
曼克是我喝的是整季报销，曼克可能这一季不会回来，因为看他的时间可能季后赛是赶不上，相对来说比较还好。不过根据你刚刚的说法，其实说实在的，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最克天克就是灰狼，你要那个最好的那个得分顶开在中距离处理球可以打挡拆 Anthony Edwards， 没有人可以守得了他。然后再来他们又有很好的资源去双塔嘛，两个资源可以去守Jokic， 加上对针对 Aaron Gordon 的空切啊，这个就会关系到 Aaron Gordon 三分投不投得进。而且现在你们没有当 Aaron Gordon 投不进的备案，你们去年还有 Jeff Green， 你们今年没有。今年你只能赌他投得进，或者是 Peyton Watson 没了。
对啊，灰狼基本上我真的是灰狼，而且现在灰狼还是倒了 Anthony Towns 的灰狼。但是以打现在的灰狼，我觉得金块都很难过。如果是 Anthony Towns 在灰狼的话，我觉得金块遇到最好，我觉得最理想就是2-4被淘汰。我很难想象金块能够赢超过两场，我觉得能够赢一场，我都觉得哇，很不简单。灰狼真的很难打。这一次情势光是在去年季后赛的时候，其实去年季后赛貌似金块好像在季后赛里面打得顺风顺水，好像没有什么球队克制了他。但其实访问球员的时候，他们都一致的说，灰狼是最难打的球队。
对，
而且那个时候的灰狼还是没有 McDaniels 的灰狼。 其实
还有 Anthony Edwards 还没有变身的 Anthony，
还没有进化，
没有
对，还没
Anthony Edwards 在去年打金块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打到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已经是进化过的，我觉得季后赛有让他变得更强。
哦，他现在是 Mega。
我这边要提的是，我一定要提一下 Jaden McDaniels。我觉得这个球员是，我觉得如果去年他在的话，金块可能会过不了灰狼的，很大的一个点。我觉得他守 Morey 的成效真的守太好了，
他防守，他 POA 防守真的很强，
真的很可怕。因为 Morey 并不是一个攻坚能力很强的球员，他是需要靠队友的掩护、挡拆什么的去做切入球员。他自己本身在外围单打的时候，其实突破能力是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才会去练就一些背筐啊、一些中距离取分能力。但是他遇到 McDaniel 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常 McDaniel， 他只要往外三分线外再站一步贴上去 ，Morey 会连三分线都进不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光是你更不要说你的球员去过去帮你做掩护了，你甚至连到那个掩护的起跑线都很困难。他真的是我觉得天课啦，所以我每次看到 Morey 在被防守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这个如果是季后赛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办法，我们对上唯一一个最强的能够在外围单打持球，然后从外围制造机会的球员，干三分进都进不去。打屁哦！我
前面
看到我都觉得打屁，对啊，打屁哦，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灰狼，而且灰狼的外围防守轮转真的是很扎实。金块今年三分已经不愿意在没有什么空档情况，就是不愿意在没有什么空档情况下出手了。然后你如果每次都还能对到位干，那我们还不要出手三分了？
真的，真的，我觉得我在看你们打灰狼的比赛，感觉就是这样。而且重点是你们守也真的是完全守不住。其实我在看你们打灰狼的时候，尤其是上一场那个 Mike Conley 投疯了的那一场，我那时候想说金块今年的防守有金块今年的防守有这么糟吗？然后我就看数据，不对啊，这一季的 DRTG 是联盟前十欸，然后
对啊是前十，
然后我又去看最近十场，不对啊，还是前十一啊，而且你们跟去年相比，你们是进步了五名。然后我在看比赛中，其实我看到说马龙他有尝试很多不同的 coverage， 包含像是我看到你们在守 Curry 的勇士的时候，你们有用像 press under， 然后秀出去让他没有很好出球，又或者是说让像是 KCP 或其他防守者可以趋前包夹逼迫失误，然后就是就算对方好传到 nail， 也你们也会有很多 rotate， 然后 catch the roller 这样子的概念去 cover 你们的防守。可是对到灰狼的时候，好像就没什么用，因为对方把空间拉得算蛮开的。然后再来 McDaniel， 虽然大家对他印象是他的三分没有很稳定，可是他对到你们的时候又偏偏投得进，然后。
对，他射爆。
对，然后再来是你们，如果对方强打篮下，你们手 drop 的时候，你们我看到的是你们有办法在最后 rap switch， 就是紧急的换防。可是你们在很多时候就是在前期的时候，中距离就被射爆。就我个人的看法，就是马龙对于你们的防守体系，其实还是以保护禁区为优先。可是这也同时表示说，对方在有球有流动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导出空档出手的。但当然，我觉得你们一个优势在于你们在轮转 close out， 你们不会完全踩出去，所以即使他们倒到底角，你们还是有机会对到。那即使是可能是空档的情况下，对方的外线命中率也差不多 35%。我自己个人在体感上面跟数据上面的比较来说，我觉得对方的出手机会其实是没有想象中来的多，所以就是。Even 这样，但我会个人在看待就是金块这一套防守体系，其实是看起来是蛮完整，但实际上我觉得在对到特定的球队，就是包含你们刚刚有提到说那些攻坚能力很强的后卫，然后假设是又是可能第一轮不会遇到灰狼，但是你们在假设在后期遇到灰狼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们的这些问题会被放得很大，特别是你们在进攻端如果也打不开的情况下，因为我觉得金块其实这一支球队最难以被阻挡的来自于进攻端，但我
觉得你们在进攻端的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好的，相比起去年的话，
应该这样说啦。你看，今年为什么我说灰狼天科金块，不只是你金块在防，你防他们防不住，其实打你进攻要打灰狼也很辛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连环的效果。嗯、为什么？首先是狗贝尔，大家要惩罚他，就是把他拉出去打嘛。可是我们没有能够惩罚中锋的，没有能够惩罚常人的后卫，基本上没有。Morey 其实不是一个很会做这件事情的人。嗯、然后再来是你要怎么让他出去？那你可以想办法用 Jokic 的外线的威胁性把他拉出去嘛。Jokic 今年三分超烂的，所以他就直接蹲里面啊。然后你蹲里面，你说好，你蹲里面，我们禁区会吃锅，所以我们外围多出手一点。干，我们外围又不出手，我们一直想要打空切，然后禁区一直挑战狗贝尔，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进攻每次遇到灰狼都便秘到死的原因。就基本上光是我们的外线，我们所有东西都就是能够去阻止狗贝尔把他拉出来的所有的方式，我们都行不通，所以狗贝尔就很安心待在里面，对吧？然后你里面有一只狗贝尔，然后你外面能够在外面。就是 ISO 的 Morey 又会被 McDaniel 收拾，怎么打？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打。我甚至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啊，
而且 AE 防守也不差。
对啊，所以真的是很不好打、啊。打灰狼的话，哎、欸，讲到这件事情，不觉得应该要 shout out 一个人吗？但你不觉得 Tim Connelly 是先知吗？
哦、oh, ，
你看他先打造了一支夺冠的金块，然后在金块还没夺冠前，他就去。明尼苏达打造一支妈氪金块的球队，然后金块一拿到总冠军之后，妈、哦、的干那个球队成型，那球队直接变超强，靠呗！
真的、欸，
我现在想要金肯尼都觉得妈先知哎、欸！我是说，我觉得他超屌了，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球什么强队创造者，他是 Meta 创造者哎、欸，他创造了两次 Meta、
欸、真的哎、欸，
超扯的、
欸！
他讲他，对你没讲。我都没有注意到、欸，
哎、欸、哎，对，我
去年他那个时候买狗贝尔的时候，大家不是笑到笑个要死吗？说你干，你花那么多钱买这个球员，干他妈现在把金块磕爆、欸，哎
，
而且是别人都无解，对，别人都无解，只有灰狼可以硬解，灰狼也不是硬解，灰狼是轻松解，
轻松解啊，轻松解、啊，
就是轻松解。哎呦，我顺便补充一下，绝对美 Daniels， 他虽然本季三分没有很灵光，对不对？他这一季的底角三分。右边、左边都是 38%，
好、
就是已经是 above average 等级了。
嗯，
他这季拉低他标准，是因为他的弧顶三分很烂，他弧顶三分只有28%。可是你通常来说啊，因为打金块，弧顶不会是他，弧顶是康里跟那个 AE， 等于是说你去夹 AE， 去夹康里或瞎回的，底角就会蹲一个 Jaden McDaniels， 另外一边蹲 Cat， 他妈的很麻烦。就是以防守来说是这样子。
而且康利打金块吗？哇哇，什么射也是超会射的，崩溃。
他那一场其实 AE 八三分球是8投0中，然后麦康利6投5中，然后说三小。而且你看哦，你先发对他们有个双塔，对不对？进那个他们替补还有个 Nas Red，
嗯，
哦，但是那天也是把他们射爆啊，也是把金块射爆。
对啊，
我觉得
那天 Cat 没上
啊。那场是打先发吧，我记得。
对啊，他那场先发、他那场打先发。
那场先发。
对，其实我那天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其实脑袋有 pop out， 就是这两队的总管不是同一个人吗？然后但我就是停留在这个 idea 之后，我就没有去深入的思考这件事。但你讲的没错，他确实创造了一个 meta， 就是大家觉得干金块怎么打，只有塞尔提克打得赢，塞尔提克 how to lose， 塞尔提克超强。之外的球队，
塞尔提克总冠军
的球队之外，
谢谢
总冠军。
其实
金块，
其实
总冠军，
其实是想不到其他球队真的可以完全克掉金块。直到你看到灰狼打金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Damn it， 金块真的打赢灰狼吗？就是我真的在看比赛的时候，就是虽然最后有拉到什么13分之类，但是你知道那个13分是假的啊，就是灰狼就是哦，
对啊，
反正我们赢20分，
对啊。
OK，
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还要打一场，那场算金块赢三分，那场灰狼没有狗贝尔，没有 Cat， 他们还可以打到金块只赢三分，哎、欸，很屌哎、欸。
所以那个时候后生部你那个时候不是讲说鹈鹕可能有机会打赢灰狼吗？那时候我就想说，我看的灰狼这一季的灰狼，他们那个防守体系是 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知道少了狗贝尔，这支球队还是可以用防守体系 cover 很多问题的一支球队，进攻端更不用讲。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为什么我会质疑你当初在讲鹈鹕的想法，就是我看到他因为今年我看了真的蛮多灰狼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像是灰狼的比赛，然后
我们聊很多都会打到灰狼、
啊、对，打到灰狼的，我就对灰狼非常的熟悉，
都会打到灰狼，
对，然后再来又看到金块的比赛，我就觉得看灰狼真的很强欸，就是你或许不会觉得他们是总冠军，但你会觉得他在西区好像打谁打他们都不简单欸，超级难打的，
很难打，
是啊，这点是。但只是就是鹈鹕这边我必须要讲一下，因为他们真的守不了 Zion、嗯、就是就算是双塔也挡不住 Zion， 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阵型上鹈鹕是有机会过灰狼，不过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啊、嗯、主要是讲我只稍微讲一下，就而且我们带回灰狼一点点，就是仔细看看灰狼这边有几个球员都是从金块过去的，欸，他们现在鹈鹕控卫 Monte Morris 金块，然后 Rudy Gobert 欸，金块选的哦 ，Rudy Gobert 那是金块选的哦，那是金块签哦。跟你讲，金块那时候一口气先打造两支球队，他们自己的球队跟爵士，你不要忘，当时爵士的双星 Gobert 跟 Donovan Mitchell 这两个人的签都是金块的签，嗯。都是金块先交易的哦，然后现在他们再创了一个灰狼，哇干，哎，他不只创造两支，他创造三支球队，然后还是 Meta， 干，这是还是最可怕的地方。
Kennedy 他是有一个字体循环
吗？
啊，没有爵士
有
吗？
他影响
爵士那个时候算是
他有影响，哎，他影响最大，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他影响最大吗？他让整个联盟直接停赛。
靠背，
干。干靠
背啊！别攻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嘞？干，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嘞？干，对吧？哎，所以你们都没有发现，我还以为这个想法应该很多人发现呢、欸，就是他是先知这件事情。
我知道，我的脑袋知道，但我没有去深入的去把这件事情挖出来，
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应该这样子。
OK，
然后就 OK， 对，也是我觉得算蛮意外的地方。
对啊，
那你觉得除了灰狼以外、嗯、因为灰狼说实在你们我们也不确定 Kate 会不会回来，然后因为我这边执着是因为如果 Kate 没回来，我不确定灰狼有没有机会过第一轮，但假设灰狼过第一轮，然后以现在目前排名啊，目前排名是金块第一灰狼第二，所以理论上第二轮会碰到，如果我这样没有算错第二轮会碰到。那我先问一个问题，除了灰狼之外，你有没有比较觉得特别难打的球队？这一季，
跟我觉得跟灰狼比起来都不算难打。那如果你说打起来相较来说不好处理的，我觉得太阳嘛，太阳一定，因为你看去年其实打季后赛的时候，太阳其实就已经带给金块有一些麻烦了。那今年太阳的阵容其实比起去年更好打金块。他们一样吧。哦，好，我觉得他们主轴没有变，他们依然还是能够有一个跟你单放的一个中锋，然后外围有很不错的单打手，可靠背啊。外围还是有很多单打手能够去处理金块，就是他那个进攻金块是挡不住的。对，但直接在这些东西都变得更好了。例如说，去年是 DeAndre Ayton 嘛，那 Ayton、嗯、我觉得 Ayton 其实在他守 Jokic 是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心得，自己的一个方式在守的，但是比较起来的话，如果要凭稳定性，我觉得Nurkic 守 Jokic 那个历史更长，然后他真的是他不见得说、哦、我可以说他真的很会守 Jokic， 因为毕竟他真的很容易因为守 Jokic 守到犯规麻烦，可是至少他那个
你确定不是那个私人情绪导致的吗？
没有啦，他们其实感情 OK 的啦。那个他们对他们因为 Nurkic 恨的不爽的是管理层啊，对啊，所以他们其实私下也没有什么、嗯。对，但是相较起来，至少你每一次 Jokic 往里面顶的那每一次都要花更多力气嘛，毕竟你顶 Ayton 对啊，那么软，所以
确实。
所以打起来，我觉得跟太阳打有可能会变。如果没办法很快的解决掉的话，长久下来的话，我觉得对球队的消耗也很大。而且他们现在外围的进攻手变更多，外围防守变得更好，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三分也变得更稳定，我觉得他们补进 Grayson Allen 还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不客气，
高飞。 你们选的，
没有吧？我们
终于反击了，
对啊，就没有吧？反正你知道那个小铁有问我说要不要写这一季季后赛的第三分析嘛？然后我就说哦，可以啊，我应该写一轮就好，跟去年一样，跟去年一样。我他妈，我现在看到第七名跟第八名，真的我跟奇友人，他等于是讲他前一场先打败我最喜欢的那个我其中一个爱对奇友人，然后再下一个再来踩我们公路，我他妈那 PDSD 要出来，你知道吗？我那个 PD 真的快出来了，我干你俩，我们聊点开心事，我们聊轻快了，
没事的，没事的。
嗯，啊，那总而言之，啊，那总而言之，今天我们难得可以把那个失踪人口重新邀回来上节目，让大家感受一下金块的那个统治力，总算那个恐怖金块又要再回来了。你看，这就是
跟狼吗？
这就是
王那集都在讲恐怖回来。
王者的从容啊，王者的从容，他总是那个狮子有没有？你平常不要去碰到那个胡须，我们今天把它唤醒了。那季后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冠军赛很有机会再邀请尾鱼还有老温一起来上节目。
干，你不要讲这种话了。哎，万一灰狼，万一灰狼进决赛的话，你们要找谁？
我们两个可以自己讲吧、欸。我们今天看操作。
其实要找也是可以找啦，要找也是可以找、欸。有个粉专，我个人还觉得蛮推的，少年什么七六人与少年郎什么的，
哦，可以啊，到时候
也讲
不错，有机会
也是可以邀他。
啊、
对
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今年看很多不同的灰狼，
这是莫名其妙的看一堆灰狼、欸。
今年我们看最多的就是灰狼，这不夸张。
没有，我个人心中还是有几支球队在我心中还是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像是热火、像骑士、像雷霆也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磨灭掉。
我觉得雷霆蛮惨的，然后莫名就躺枪。我们丢两队也就算了，他们两队就是
对啊，
就是虽小
没有啊，没有雷霆你的爱队啊。没有，雷霆是你的 main 队不是吗？
确实啊，确实，我这个人拥有最多的球衣就是雷霆。
对啊，很合理吧？我这样讲绝对是没有错的。
好啦，那总而言之，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尾鱼在我们节目玩啊！我觉得我们在冠军赛应该可以再见一次啊！哦，好啦，
讲这句话，
总冠军赛讲这句话，总冠军赛见。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一样，如果有兴趣听到更多。内容包含可能这一集有一些我们补充深度的内容，我们会放到 Patreon， 那以及刚刚有提到像是清明扫墓或者是墓中无人之类的相关话题，就是跟台南有关的，也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那另外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像是影像版之类的内容，反正就是对我们的节目有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都欢迎点击下方连结，或者是到 IG 追踪我们，成为我们的会员，都有机会收听啊。那今天节目就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烧枕，
我是火车部，
我是尾鱼，
那我们就下一节目再见啦，拜拜，
拜拜。